教会可能也大部分都是在九月或者是八月的时候在庆祝周年的啊这个纪念啊，我想就是跟学校开学有点关联啊。很谢谢啊教会还有牧师师母还有我们的执事们啊给我们热情的招待邀请，还有很多安排啊接机啊住宿的这些啊事情。那我今天就想借着一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想要啊谈到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对不起，我有一些经文我需要把它啊列出来哈。就是啊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有一些那个就是幻灯片哈，跟弟兄姐妹这样可能比较清楚。对不起，你那个放在那边啊？当美仪在弄的时候，也许我们就来念经文哈，我们就一起同声来念这一段经文，《生命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好，我们如果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同声来念。啊，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好，谢谢。我想在这个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家，我刚刚忘了介绍啊，这个是我的姐妹啊，我太太啊，王美玉啊，她现在就跟我一起在南卡的啊首都哥伦比亚神学院，就是也是那个神学院的名字，也叫哥伦比亚神学院，一起啊修神学啊。我们啊接下来就是我太太王美玉啊，那接下来是我的大儿子啊 ，Frank， 啊，你要不要站起来一下？他现在还住在那个新泽西州，但是他现在是在费城北边的有一个叫我们叫西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Seminary）。他啊，上个礼拜才，其实昨天才开学，啊，在那边念神学。那我是在哥伦比亚神学院念神学。那接下来是我女儿 Jessica。啊，他今年刚刚大学一年级，在新泽西的州立大学，就在我们家的附近啊，音乐系大一，大学一年级啊，主修钢琴。接下来是我的老三 Daniel， 还有老四 Michael， 他们两位现在就跟我们一起住在南卡。啊，就在啊神学院的这个附近有一个就是 trailer 啊，我们说啊要怎么中文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我们说 mobile home 啊，或者是 trailer 啊，跟我们一起。那我们他们两个，我们都是啊，有一个所谓在家教育，我们在家里面啊教学啊，没有送他们到公立学校，我们所谓的 homeschool， 英文叫 homeschool。那这是我们目前啊家里，我后来想一想，我们一家六口都在念书。我太太也在神学院，有机会啊，学校有让她有机会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些课程。那我想想，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啊，在愿意对神认真，神把各样的祝福啊带给我们的家庭，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全家六口都可以在学校里面啊，或在家里面啊休息啊知识啊，能够将来装备，将来被啊被神所用。那我也在这个之前呢，等一下要讲解那段经文之前，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我的个人的一些啊属灵生命的经历。那我是从台湾来到美国啊求学，那我念完研究所以后找到一份工作，本来想说来美国本来就是要来这边寻找一些更好啊更能够我们所谓发达能够通畅的这些道路。那找到一份工作以后，跟我太太两个人都有了工作，那我们就奋力努力的啊，我们说赚钱也好挣钱也好啊。但是呢过了几年，我们发觉我们的生活好像都在工作上忙碌，虽然说我们有了孩子，那我们也有了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五子登科啊，但是呢我们的关系好像越来越不好。那到一个程度我们几乎要离婚，然而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一个环境让我太太先信主，然后我在两年后也接着信了主，因为我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全家一个个都信了主，从此我就在教会里面啊一起啊来领受神的道，然后也参与教会里面一些的服事团契啊，教会的各样的啊侍奉主日学啊，各样的一些讲座，带领团契啊，教会所托付的在教会一些更重要的一些负担，一直到啊98年我们参加这个使者的差传大会的时候，再一次在那个会上我们奉献我们全家，我跟我太太两个再度奉献，能够准备我们的心能够来被主所用。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正好也有新泽西也有一个机会啊，那边的更新传道会跟这边那南卡的哥伦比亚神学院有一个建教合作，那他开办一些课程，我就在那边修了一些课。然后这些学分呢可以这个时候我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可以转过来，所以我就这样的学习的时间可以比较短。那我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把工作辞掉，专心的啊等待神带领我们啊到南卡的这个神学院来啊修习神学课程。那在这个当中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不只是说在我身上，在我的太太身上，在我的孩子身上，我们都看到神的手印，神啊在这个家庭当中所滴下的脂油啊，那他在这整个路径上神的带领，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啊，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福分也在这个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想在我进入神学院之前也是有一些的挣扎，到底我是不是有点过分过了头呢，信神是不是信得过头呢？但是我仔细想一想，大概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因为并不是说啊世上的路不好走，或者说啊属世的路不好走，而是说只有这样子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很坚定的，我跟教会的啊新泽西州那边的教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跟他讲说，我现在很笃定我走这一条路是蒙神啊蒙福的路，是神会看顾的路，神会祝福的路，所以我不后悔走这一条路。这是我整个啊一直到今天啊，就是从决定到今天大概也一年多，我心中没有任何的后悔，也不再去回顾或者是去啊思考说我以前的那些生活的日子在 啊属事的这些工作啊，那些好像很多啊很好又不错的这些经历，不再去思考那些，我一心来仰望神，将来神怎么样带领我，我继续在祷告当中啊求神来指引，也让圣灵在我生命里面啊带领我。这是我大概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的属灵的经历啊，也许我们在明天或者是主日的时候，或甚至啊如果主日下午还有时间，我们也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更多一些。好，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就进到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生命记的第六章一到第九节。那第一节里面我们刚刚念到说啊，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在生命记里面啊，摩西再一度的把神的诫命跟以色列他们的众民的民众再一次的声明一次，再一次讲给他们听，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啊出埃及啊，在旷野40年的这些的啊装备操练。但是虽然摩西没办法进迦南，他再一次叮咛以色列这些子民要如何遵守啊神所交付所托付他们的啊在西乃山下所颁布的这些的律例典章啊。那第一节这样讲哈，就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的地上遵行。那这里呢讲到说，摩西教导他们说要明白神所说一切所说的一切话，所说的一切话，而不是有一些话一切话，并且要切实的遵从且切实的去执行。我忘了跟大家提一点，我今天晚上要怎么样来做这个跟大家分享，我可能在前半段啊由我来分享，然后下半段的时间啊让我的太太啊美意来跟大家分享，那最后会有我女儿啊有一首啊圣诗啊跟大家分享一首圣诗，然后再看看我们啊的牧师要怎么样来进行我们以下的节目。那第一个呢讲到说要遵从而且确实的啊去行啊，神所说的话如果我们遵从而且确实的去行的话会怎么样呢？在第二节他又说到说，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日子得以长久。这里讲到说要教导我们的子子孙孙，那这里讲到教导神的话不只是说我们自己个人本身，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对神话语的渴慕，神同时要我们教导我们的子子孙孙，而且不只是我们的下一代，而是我们的世世代代。在这里讲到说为什么要世世代代呢？为什么要子子孙孙呢？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思想，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会影响以后的世代。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在父母亲在交谈当中都会讲到说啊，这个孩子儿子像父亲，女儿像母亲，或者说你的、儿子的举止，有人看到我儿子跟我讲说你们看起来像兄弟啊，因为也许我还看起来年轻，但所以他就说哎，这是不是你的弟弟啊？我说哦，这是我儿子。那就是我们在交谈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喻，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一代身为父母亲，我们所有的言谈举止，我们的思想行为，甚至价值体系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不只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世世代代，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呢，当我们父母亲这一代信了主，认识这一位至高的神之后，一般来讲我们认识的这一代都会非常的敬虔，而且会很想要更多的认识，但是有时候会流于一种所谓的形式，只有一个敬虔的外表而没有一个敬畏神的这个实质。这个有时候 是我们要自己要提醒自己，我们不只说敬虔而已，我们真正要有内心里面来敬畏神，让孩子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说，作为父母亲的真的是不只是说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好像外表看起来很好，实质在家里面呢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的儿女，或者说儿女对待父母亲，都能够照圣经里面的教导，好，这样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实质。而且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孙呢，子孙后代不只是说知道神而已，而且要能够认识神，也让神来改变他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本身经历神，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但是有时候好像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想法，说我们也希望神改变他们的生命。他们有时候很多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在教会里面长大，可是当他们有一天，他们比如说去外州念大学，他们好像进了大学以后就离开教会，不想去教会，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个借口说，哦，那是我父母亲的神，不是我自己的神，那就是表示我们父母亲没有把敬畏神这样一个实质在家里面让孩子们看到，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好像很兴奋一样说，哦，这一位神是真的是又活 又真又活的神，哦，把这样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一个实质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样的话我们的日子不但说我们的日子长久，我们的子子孙孙他们的日子也可以长久，啊，这是在第二节里面第二节，啊，讲到，啊，这个情况。那另外一个讲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当我们这一代第一代我们敬畏神，我们内心渴慕神，我们查经，我们甚至背经，我们参加各样主日学，想要从这当中啊知道说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啊，让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么多啊神迹奇事，啊，神所成就的功这么多，让我们爱他爱慕他一生。当我们下一代如果说没有把这个实质敬畏神的实质传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当他们只是认识神，只是认识关于神的事情，而不是说自己去认识神的话，第二代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会让外面的人看起来说他们啊很啊举止优雅，他们行为看起来很端正，啊，他们可能会因为父母亲这一代蒙受神的祝福，他们也有享受到一些神的祝福，可是他们并不是真正啊内心里面也像父母亲一代渴慕神。然后在他们的下一代的时候，第三代的时候，第三代看到第二代的这些他们的父母亲好像只是说，哦，他们也是去教会，可是也并没有说很积极的想要认识神，那第三代可能就会拒绝神，可能又要离开神，啊，我也有机会啊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父母亲真的是很渴慕神，但是并没有很花时间的来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也可以认识他自己的神。每一位神跟我们都自己都可以有啊，自己有一个关系，不是说透过父母亲，透过我们的朋友，没有错，我们认识神是透过父母亲，透过我们的同事啊、同学、亲戚、朋友认识，可是最终我们还是要自己去跟神有这么一个关系，自己去认识神的属性。当第三代看不到这些属性的时候，他自己没有这个关系，他就拒绝神，第三代就离开神了，啊，所以就只有两代。那第三节呢，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牛奶以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这个时候呢，啊，摩西嘱咐以色列民呢，要怎么样遵行，神会怎么样的祝福他们？啊，神的道路呢，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我想这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若是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他要如何带我们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七章十二节跟十三节。好，
《生命记》第七章。我们翻到后面第七章，
啊，十二节跟十三节，他这么说： 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你向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神的祝福满满。哦，耶和有一首歌叫耶和华祝福满满。他不只是在物质上使我们丰富，也让我们的人数加增。我们啊，也就是说有更多敬虔的后代从我们而出，啊，从这一代而出。那如果我们念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当法老王想要杀害所有希伯来妇人所生的儿子的时候，特别是男子，因为说生婆，啊，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啊，敬畏神的人，神能够来让他能够让他的后代能够繁衍，能够增多，人数加增。那我相信以色列民他们也是因为神的应许让他们极其增多，极其啊繁茂，啊，那满了全地。啊，这是在第三节神的应许，当我们遵行他的诫命的时候。第四节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刚刚啊，师母也提醒了我们啊，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有提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想这一节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听了很多，那到底是真正怎么样做呢？啊，在这里呢，神不只是要求呢，而且他甚至命令我们要以他为我们生活的中心，生活的重心，而且是我们全家人生活的中心，不只是父母或是家中某一个人的中心。有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有时候会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以孩子为中心。啊，我想在美国这个地方当然是物质很丰富，啊，要什么就有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就举个例子，啊，我们要吃个早餐，孩子们可能会说我要吃 cereal， 但是 cereal 很多种牌子啊，有三四十种，那我们家中可能有五六种，啊，他可以选其中任何一种吃，他每天早上他有选择。那我们是不是说好，那就买了五六种吗？还是说我们就买那一种对我们孩子身体啊有帮助的，啊，高纤维的，啊，或者是啊矿物质的，那是以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价值、他们的想要为中心呢，还是说以我们这个家庭，因为神怎么样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神要教导我们要啊也要照顾我们的身体，将来能够被神所用，这样的一个观念为中心呢？啊，这个是以人为中心跟以神为中心所带出来两个不同的生活形态。那这里就是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那上帝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吗？啊，这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站在神跟我们中间呢？啊，有什么站在神跟我们中间呢？啊，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民跟神中间好像有一个摩西，摩西是以色列民的代跟神之间的一个传，好像传话的代言人。但是呢，当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这个幔子，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幔子就，啊，分裂成两半，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我们可以跟神直接面对面。这也表示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应该中间有任何的啊阻挡，我们不应该受这个属世的很多观念、很多的做法来影响我们对神的认识， 或者说我们应该是以神为中心，其他的是为副的。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同时呢，在第六节里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记在心上。那我们有时候是没有错，我们在教会上主日学，我们听讲到，我们甚至参加很多一些的属灵的课程的操练，让我们认识神。但是呢，不要让明白神的话成为一个负担或是一个责任，好像你非这样子做不行。不只是呢知识多而又多而已，因为知识多而又多的话，可能我们怜悯宽恕人的心却少之又少。我们不但要知识多而又多，我们还要有这样一个怜悯宽恕人的心，能够真正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能够神的生命和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连结。因为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知识会让我们自高自大。然而如果我们有怜悯，有谦卑，有饶恕人的心的话，我们会有一个谦和。就像圣经里面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像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对，让弟兄姐妹面对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态度。那接下来就再问弟兄姐妹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身为父母亲，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来默想神的话？我们花多少时间来默想神的话？没有错啊，弟兄或者是有些姐妹也上班的话，可能你要花很多比较多的心思在公司的事情上。然而在一天八个小时或甚至有时候时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空档，我们还是可以默想神的话。好，我想我们没有人大概一天八个小时，整整八个小时都在想公司的事情，还是有一些空档的时间都可以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能够把神的话记在心上。好，有人说来认识真正认识神呢，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呢，只有18寸，就是知识在脑子里面，可是心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心脏呢，大概差距离大概18寸啊。所以我们的知识如果只停在大脑里面的话，而没有真正进到我们心里面，才差18寸而已哈，很短了啊。那我们这些话没有办法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造成一个大的影响啊，没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啊。再进到我们的第7节，同时他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任何时地将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儿女。好，这一点很重要。教导神的话，不要把它推给牧师，不要把它推给主日学老师。有一个讲法是这样，事实上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我们把知识的传导交给学校，交给政府机构办的公益学校。我们把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教导交给教会主日学老师，交给青年辅导。但是呢，我们好像做父母亲有时候只是关心他身体他肉体上的需要，而对他属灵上的需要、他知识上的需要、他精神层面的需要，我们父母亲比较忽略。也是有一些父母亲很关心，没有错，但是有时候好像说我们把知识的传承、知识的教导交给学校，属灵生命的交给教会。其实父母亲，这些都是父母亲的责任，都是父母亲的责任。当然牧师有牧师的功能要带领教会群羊的一个方向但是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父母亲有时候说我又不是一个老师我又不会教，那我没有这方面的恩赐或才能，那只有那些有受过神学训练的啦，或者说他本身是一个老师，才有可能教导自己的儿女。但是呢，我想在旧约里面， 没有学校，那都要靠父母亲，特别是父亲来教导他的儿女关于神的道理这些诫命啊。那这里讲到说，无论你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那在家里的话就表示说，在家里的教导不一定说要非常的我们说正式的，就像好像学校说一个站在上面，一个坐另外坐在下面，这样子才算是教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餐桌上，我们在早餐晚餐的这个餐桌上都可以谈论神的教导，把圣经的话拿出来跟孩子们谈，跟他们分享。行在路上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北美社会当中，我们很多机会比如说出去采购东西，我们去休闲的旅游或是在各样的场合当中，我们有时候都有机会跟我们孩子们分享，坐在车子里面，孩子坐在我们旁边，可以跟孩子交谈，问他一些有关认识神的事情，他在主日学学的事情，他跟他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认识神的这些朋友，或是他们在主日学里面所学的内容，或甚至你就拿一些圣经里面的故事来跟孩子们分享。这样子的话，行在路上躺下呢，有时候不见得说是在家里面，有时候也许我们全家出去外面露营在营地上，晚上没有办法看电视咯就可以跟孩子们谈这些神的话。那起来的时候，其实讲到躺下我两个小的孩子，我 有很长一阵，现在还是这样子，就是他们睡觉之前我去为他们按手祷告用神的话来祝福他们。但是有时候呢，我那个最小的这一位呢，他就会问我，我就一跟他祷告完以后，他就要问我一些问题。那我们有时候做父母亲就会想说现在睡觉时间到了，你就睡觉好了，不要问这些问题。其实有时候在这个时候，孩子们问的问题是很多他真正他内心的问题，或甚至他想要认识这个神的问题。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机会教育，当然我们机会教育是教导神的话，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教导神的话的一个时机。起来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晨更父母亲如果可以早起，能够早睡早起，那么我们就可以晨更。那也孩子们看到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们也愿意起来，早上起来亲近神，读神的话语，跟孩子一起祷告，让这一天成为神祝福他的一天。所以呢，摩西再一次的教导他们要在神的话语上，以色列儿女、以色列这些众民要怎么样来遵行。下一个呢，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里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经营一个环境，可以让我们的儿女随时能够让神的话语，他们浸泡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在我们的家中，我知道我们进到很多弟兄姐妹家中，经常会有一个匾额，上面说耶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很多这些的经文，很好的经文。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是不是也把我们家里面所有的环境布置成一个有属神敬畏神气氛的一个家庭？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家从大概12年前，我们家就不看电视。我们家有一个电视机没有错，但是我们是让孩子们来看关于有关基督思想的一些的影带就录像带，但是我们没有看任何的电视节目，也没有所谓的有线电视 cable 这种节目，我都没有看，十几年我都没有看，我都不知道到底现在美国电视在演些什么。那说到电视呢，其实电视对我们的家庭，特别是信神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特别是第二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力，而且是一个诱惑。 啊，因为电视把我们接到外界，接到这个世界上所有属世的这些价值观，透过电视进到我们家里面来，那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父母亲也许比较控制，说我们不受那些广告啊、那些节目内容的影响，但是孩子们他们的模仿力啊非常的大。我想过去几年，或者是我们看到了那些学校的这些高中校园里面这些枪击事件，事实上那些高中生他们也都自己承认，他们受到很多电视或者是暴力的这些节目的这些影响啊，或者是所谓的热门音乐，这些热门音乐的这些歌星、这些影星他们的影响，那这些都是从电视里面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好不容易在美国啊认识这一位神，我们从此要把恶者加在我们家庭家族里面的这些咒诅除掉，然后我们却让电视又要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那是很可惜的哦。我们在美国神创造这样的环境影响让我们信主，我们却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又要流失，这是非常可惜。所以这是可以让弟兄姐妹可以思考的，就是说我们经营我们家里面的环境，让孩子们能够随时随地能够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然而也不是说让他们停在头脑的知识上而已，能够进到他们的心里面啊，让他们心意更新，让他们真正这一生他们跟神之间也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得到好处而已，我们把这些好处神的祝福传给我们的啊世世代代，让神带领他们。我今天就是简短晚上简短的跟大家分享啊这几个啊要点，然后我底下呢我把时间啊交给我的姐妹美玉啊，让她来跟弟兄姐妹啊分享后半段。
牧师、众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好，谢谢你们给我们有这个荣幸今天晚上在这里。但是刚刚慧明跟大家分享了神的话语，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所信奉所跟随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活生生的神。他是一位介入历史当中一位我们可以真正经历的神。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明天我再来跟明天有两个 workshop，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神怎么样实际的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里面，我们学习来跟随主，学习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培养他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我在刚刚慧敏有提到，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提着四个皮箱，带着美国梦来到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生了老大，我们在台湾已经工作了几年，那么把孩子留在台湾，我们来这里求学。我还记得我们是82年来的，就是来到佛罗里达，我们在佛罗里达住了两年啊，后来呢我的公公婆婆把 Frank 从台湾带到这里来还给我们。那个时候我还记得这个孩子他那个时候四岁，在机场我非常高兴的打点清理了房子，把房间预备好去机场等着去接这个孩子。结果在机场当爷爷跟奶奶跟他说那个是妈妈的时候，他一看我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他就向后转往机场的另外一方跑去。那个时候我心都碎了，我心中那个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英文说 What have I done to my own son，就是说我对我的儿子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我把他留在台湾。 亲子之间有一段间隔。那个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我这一生要什么。在我们来美我来美国之前，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我的父亲，那时候我家人在南部，我是台南人，麻豆，台南麻豆人，接到电话，我的父亲得了癌症。我的父亲跟我的感情非常好，每一趟我在台北求学，每一趟回去的时候，我们母女可以相谈，可以交谈，没有睡觉，直到天亮，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分享，我们可以交通。可是当我接到那一通电话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的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壮，非常有头脑，非常有思想，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是我的安全，他是我的依靠，他也是我的引导，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就连夜坐车回台南，想了解一下到底情况是如何。起先家里说你不用回来，应该还好，可是没想到他两个半月就过世了。那两个半月里面，我自己一个人，我那个时候比 Frank 现在的年纪还小，我一个人台北台南到处去奔跑，去问有什么样的医生可以医治这样的病。结果不管是怎么样去问就没有用，两个半月之内他就走了。我是家中的老大，我的母亲在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呢，一个礼拜之内头发全白了。我的母亲那时候的年纪比我现在还年轻很多，所以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就一肩挑。所以那个时候短短的一两个礼拜之内，我从一个少女突然之间成长成为一位独当一面的女人。我要预备爸爸的后事，处理他在公司里面所有这些没有了结的事情，还要写公文，因为他是公务员，整个的程序就我一个人必须要来处理这些事情。之后呢，接下来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他们的求学，他们的人生大事，他们的事业的方向，谁来引导他们。所以从此以后我没有爸爸，我不认识上帝。从此以后我知道我的一生只有自己来面对。从此以后我不再流泪，从此以后我不再提爸爸的各样事情，因为太痛了。我常常在想，我们人生里面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觉得我已经长大了，人生的路那么长，我只有自己来面对。我结婚之后也经过了很多的痛苦，虽然慧明是一个好先生，可是我是一个爱做梦的人，我心中有很多的理想，我也很爱念书的人。所以呢，后来我们来美国念书，我觉得我一定要奋力图强，一定要成功，我才能够回头帮助妈妈还有弟弟跟妹妹。因此我人生的方向开始有一个大转弯，我全然丢下 我自己在年少的时候所有跟我父亲谈过的这些的梦想，人生的理想。我的父亲常常跟我讲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小的时候也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生命的意义是在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我父亲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继往开来，你从上一代领受什么样的精神，你要传给你的下一代。但是自从他过世之后，我就把这些就放在我内心最深处的阁楼，从来不再去碰了。我很喜欢写文章，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常常在杂志上面发表文章，但是从此以后我也不再写了。我人生的阶段，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求生存，要争取成功，要闯一番事业，帮助我那些弟弟们。我来美国，我们念完书，在一个很困难的光景，那个时候经济非常萧条的时候，我就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大公司里面。在大部分的留学生都不能留下来在美国找到工作，拿到工作许可证的时候，我拿到了。后来我们搬到 New Jersey 去，辗转我进入了贝尔实验室，在 AT&T 里面工作。我的薪水一年一年的增加，我的房子也越买越大，我们的车子也越换越好。然而孩子一天一天长大，我知道我的孩子不快乐。他很聪明，但是呢，我知道他不快乐，但是我的心在我的事业上。我常常工作加班，晚上不回家，工作到天亮。后来我们在那个贝尔实验室里面的工作场合，很多中国人都从中国出来，台湾、香港都是精英，都是博士，一生卖给贝尔实验室。我们很努力的工作，但是有一天在我办公室里面，第二天我去上班的时候，有一位同事在实验室里面心脏病突发，死在实验室里面，年纪跟我差不多，留下了两个孩子，非常年幼，还有一个太太英文不太会讲，何等的愁苦。后来我又有一位同事比我年长两岁，非常的聪明，他23岁就拿到了 Ivy League 的 PhD。 那个时候在那个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在中国人当中是非常响亮，是一个女同事，她跟我是好朋友，也住得很近。可是有一天她得了癌症，她在医院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说，美玉啊，人再怎么聪明，得到这样子的病的时候，连医生都没有办法。她在医院我去看她，她拿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给我看，那个笔记本里面记满了每一次医生去看他的时候，他问医生的这些医药上面的问题，医药上面的问题，医生给他的回答，他一样一样的做笔记。医生开给他的药，他去查考那个药的成分是什么，功用是什么，医生有没有给他用对药，到最后都没有办法。他痛得非常受不了，他跟我讲说，人活着到最后是怎么样。我在贝尔实验室上班，后来生了老二，本来是不要孩子的人，因为我觉得孩子很花我的时间，拦阻我事业的成功。 生了老二，没想到神就用这个孩子将我的心带回到他自己的面前。有一天他生病了，我因为忙着工作孩子的照顾，我请了一个人住在家里，就是帮我洗衣服、煮饭、扫地、照顾孩子，全部包办。但是孩子有一天生病了要妈，我就请假陪着他，陪了两天还是没好，带去看医生，医生不停地换药，一直都没有好。到一个地步，我后来找了一位比较年长的医生，那个医生一看就跟我讲，因为他比较年长，他就有点命令跟我讲说，马上去办住院，你不要再多问问题。去了医院做各样的检查、检验、抽血，那么小小的一个身体天天抽血，到最后还是检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医生说必须要抽脊髓液，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这个抽法。那么孩子那个时候已经不能吃也不能喝，放在地上就倒下去，不能坐，所以整天抱着。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现在赚很多钱，我年薪好几位数字，我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医生他有办法医治他，我都愿意付。可是医生说，可是那个医院的护士跟我说，这个医生这个是这个附近最好的小儿科医生，所以我就没有话说。但是这个医生当时候还是找不出什么原因。抽脊髓液的时候我还记得，护士从我怀中把这个 baby 抢走，那个孩子尖叫又哭，我那个时候心中就在问一个问题，人活着是靠着什么力量活着？我的父亲那样健壮的一个男人，突然之间生命就没有了。我的孩子那么可爱的一个生命，十几天之内生命的气息就没，眼看着就渐渐的消失。到底是 what kind of power?What kind of power give people life? 到底是什么力量赐给人生命？是谁掌管人的生和死？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检验室被抽脊髓液带回来给我的时候，我在医院的房间里面抱着他，他一直哭，我抱着一直拍他。我转过去，转过头去，右边窗户是一片天空。那个时候突然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头响起，这一句话就是，若不是天上所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在那个之前的两年，我在办公室有一个人非常热心而且锲而不舍地向我传福音。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时间去搞这个东西，宗教的信仰我也不需要，忙碌得很，所以常常那个同事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跟他辩。那后来我想大概神给他智慧，他知道我喜欢写文章，他知道 我喜欢诗词歌赋。他就拿约翰福音给我看，他就拿诗篇给我看。所以在那个之前的两年，我约翰福音从第一章看到第四章，如果是大家诸位对圣经很熟的话，刚刚那一句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时候我想起来，是不是那一位同事跟我分享的那一位神在告诉我，这世界上掌管生死的是有一位造物主，是一位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天晚上半夜，我从医院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又听见一句话，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我回到家里面，在家里的客厅，整个房子是乌黑的，因为我把老大去送去寄放在朋友家，那慧宁跟我交替轮流待在医院里面。我回家在客厅里面，我都没有开灯，我就跪在家里的客厅，我就呼求，若是有一位创造人的生命的主宰，我不知道你是哪一位，但是既然你赐给我生命气息，你赐给我的孩子生命，你赐给我的爸爸生命，你一定有办法让我知道你是哪一位。我们从台湾长大的，其实在乡下南部长大的，从小我们看见长辈拜很多的神，什么样的神都要拜，这偶像也要拜，关公也要拜，你怎么知道哪一位是真神？若不是真正的神，你信他有什么用？这是我自己当时候的想法。我跪在那里，我也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那个叫做祷告，但是我就跟这一位我未知之神来讲话。最后我心里头有从天上来的平安，我心里头对自己讲说，我要去教会。所以我就找到了，等到事实上起来之后呢，那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是自从孩子生病以来睡得最好的那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到医院去，孩子就慢慢好起来，三天之后就出院了。我到今天还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医生当时候是说跟我警告说，如果是他所怀疑的这种 disease， 那么每次他感冒的时候，他说你要马上带来，因为感冒的时候就会复发。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根本就没有事，三天之后出院了。出院之后第一个主日，我就自己走到教会，我就去教会了。有一些认识的朋友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同事，他们看见之后吓一跳，因为他们知道在办公室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用我的理智跟他们辩论，他们觉得我不可能信。我是这样信耶稣，我经历到神的大能，我经历到神是活着的神。我受洗之后，受洗的那一天礼拜天，我想说教会我认识的人也不多，礼拜天受洗完回到家，我跪在我们家的客厅祷告，我心中非常的渴慕神。可是没有想到有一位姐妹来敲我家的门，我不认识她，她来敲门，她说我知道你今天受洗了，我就住在同样这个 town 里面，所以我来看你，欢迎你加入教会，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到今天不会忘记那一刻，因为我觉得 是神差派他差遣他来探望我，给我一个肯定，知道我信奉的神是对的神。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很渴望我的孩子也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我渴望我的先生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我渴望我的母亲能够认识这一位神。所以呢，接下来的几年，我这些我所爱的家人一一的信了耶稣。我的母亲在我生老三的时候，满月那一天信了耶稣，她经历到神医治的大能，因为她的腿瘸了两年，因为意外的事情发生，她的腿瘸了两年，走路很痛。可是有一天祷告的时候，她说：“神啊，我要帮美玉照顾她的孩子，帮她一阵子。”那这个脚很痛，她怕成为我的负担，求神医治她。结果神听了她的祷告，神就好，她的腿就好了，她就信了耶稣，信了主。我的母亲，自从我父亲过世之后，是相当愁苦的一个人。没想到他信了主之后，常常喜乐，脸上带着笑容，直到今天，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好。我的弟弟也信了主，也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直到有一天，我想我的日子就这样过下来也很好，我有工作，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参与各样的服事，在公司里面，在不同的地方成立查经班，在我们住的地方开放家庭，我们每一个礼拜五晚上在我们家里面家庭团契也一再增长，一直在增长，那么就一直有新的小组在产生。那我觉得我这样服事也很好，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神说，我托付你的产业，你要怎么样来管理？因为我发现我又生老四，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地区，一般的弟兄姐妹家庭就生两个孩子，我又在上班，我心中就在想说，上帝真是幽默，我是最不会带孩子的人，而且不会教孩子，对孩子也没有耐心，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的孩子？教会里面儿童主日学的同工常常要来追着我说来教孩子，我说我不敢教，因为我不晓得我怎么讲孩子能够听得懂。上帝是很奇妙的一位上帝。我在办公室有机会接触到有一个家庭，先生是白人，太太是黑人，那两个都是同事，太太呢工作能力非常强，也一直升级，后来当了主管。可是呢后来两个个性不合离婚了，离婚之后呢两个生活都非常的潦倒，这个先生呢到最后被 demote 就被降级，因为酗酒，生活非常的颓废，最后被送到医院去了。在医院呢居然有人传福音给他，就在医院里面信了主。这个太太在公司里面这个成绩也越来越不好，结果他有一天他的属下他下面的 employee 有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给他，他也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我长话短说，神又把他们摆在一起，两个和好，后来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呢， 这个女同事就把工作辞掉了，因为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他们觉得他觉得他的生命不再一样，所以把工作辞掉。他在做什么？ homeschool 他的孩子。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我就很好奇，想了解他是怎么个教法。在那个之前呢，我听到那个 James Dobson 在 radio 上面好几次他讲到 homeschooling，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 homeschooling 这个 concept。四年之后，神的呼召就临到了。虽然在那四年之内，我知道神要我好好来管理他所托付的这四个孩子，可是我一直觉得不可能。我们住的房子很大，在那个时候很少华人住那么大的房子，现在大房子很多，到处都是，在那个时候很少，所以必须要两个人上班，而且也必须要我的 income， 所以我就不可能。所以每一次这个声音在心里头在响起的时候，我就把它推走。到四年之后呢，有一次我就跟慧宁在讲说，神一直重复反反复复的跟我提 homeschooling 这个 concept， 是不是孩子自己教？为什么？还第一个就是你看到孩子去学校哈，功课很好，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但是呢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那么我在教会里面，慧敏在教会里面，我们各自很热心的在服侍主，参与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但是孩子在哪里？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就很清楚的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孩子的灵魂在哪里？我觉得好像是我的后脑被敲了一记，我就流泪了。我的孩子在九年 Frank 在九年级的时候，他说在教会 Youth Group 里面参与带 worship， 所以每一次礼拜五晚上下午我下班就赶快匆匆忙忙的弄好，等大家吃完饭要载他去教会，结果在路上就出了车祸。这一撞上去呢，是我头昏了一下，但是这个孩子在后面，他就拍我肩膀，他看我瘫在椅子上，他就说妈妈，妈妈 you OK？ 事实上我是吓到了，头是昏了一下，可是之后呢，他说他流血了。我一听儿子流血，我就不昏了，从车子前面我就跳出来了，因为他坐在我的后座，我门一开，我穿的是白夹克，他的因为他自己可能不知道，他的血头上的血一直流下来，我一看我全身发抖，就抱他，夹克都红了，也不晓得伤了怎么样，可血流很多。我在那个十字路口，他说天是黑的，天气冷了，在十字路口到处那车子那时候都停下来，因为出了车祸，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去敲门求救，没想到那个买车窗子摇下来在看热闹的，看到我跑过去都把车窗摇上来，一辆一辆的跑，一辆一辆的摇上去。那个时候就跟神呼求，我说神啊，求你救我的儿子。人的生命在谁的手中？那个时候 老大反而跑过来拍了我的肩膀，他说妈咪，我们回到车上祷告。我们母子就趴在车顶上面，我就大声的跟神呼求，我说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求你来救我的儿子。 I do anything just to save my son。 那个时候我了解上帝为什么舍了他的独生子。他舍了他的独生子的命，叫我们能够进入光明，看见神是创造我们生命的神。我自己的儿子我都舍不得给，但是上帝舍得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后来有人打电话叫了 ambulance 来送去医院，在 ambulance 在救护车里面，他们交代我说要一直摇他，不要让他睡着了，一直摇他，一直跟他讲话。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我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你，因为他是你的。到了医院缝了十几针，十六针，是谁赐给人生命的气息，我真是经历到这个孩子之后头上有一个疤，我说我们要不要去做 plastic surgery， 他说 you don't need to， it's a mark of blessing， 是一个祝福的记号。所以这个孩子身上带着祝福的记号。我后来 homeschool 我们的孩子，他那个时候他十年级，他九年级的时候就被洛克大学选去做 student scholar， 在洛克大学做科学研究做了一年，他十年级已经把高中基本的这些要求的课已经都念完了，我们开始 homeschool。 曾经为牧师到我们教会讲一篇道，有一次他说牧人的脚印就成为羊群的路径。主问我说，我把四只小羊托付给你，你愿不愿意成为他们的牧人？Homeschooling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很害怕，因为我怕毁了我孩子的前途，我怕我教不会，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个性的缺失。但是神就给我一句话，他说是我的手制造你，建立你，你要向我求悟性，使你能够明白我的命令。我就了解是上帝的手是制造我的孩子，建立我的孩子，是上帝赐给他们悟性，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命令。不是我做母亲的我多会教，也不是我能够教他们什么，我就是陪他们成长。我还是跟神说，神我很害怕，因为 没有中国人在 homeschool 他自己的孩子，有一些东西我教不来。我很喜欢数学，数学我可以教，不要叫我教化学。神啊，我孩子我也管不来，在公司上班一个 project 我可以很有计划的把它弄好，到 deadline 的时候可以交得出去。教孩子是没完没了，一个礼拜七天，一天24个小时，我都要面对他们，我日子要怎么过？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神给我几句话，我就紧紧抓住神的话。神是信实的，他从来不误事。当 Frank 大学念完，他高中毕业，曾经他另外花了2年的时间去我们 homeschooling 的 ministry 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训练，就是那个paramedic training， 还有紧急救难的训练，品格的训练，然后到别的地方去服侍2年，回来之后念大学。念完大学，他本来念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他奉献，他想要去念神学那个 Bible College。后来呢，我们祷告寻求，也询问长辈的意见，他就在罗格大学把大学念完。念完之后呢，他就申请研究所，拿到了 Stanford 跟 Princeton 博士班的入学许可。但是神重新再来问他奉献的事情，虽然学校给他全额的奖学金还有生活费，但是他跟我说，常常爸爸妈妈在家里教说 Give your best to the Lord， 把你最好的奉献给神。他觉得神给他最好一生当中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就是服侍神。刚刚师母唱那一首诗歌，其实是慧明最喜欢的一首诗歌，他很喜欢唱。我就觉得神其实对我们说话，我们这一趟能够来这里，其实我们知道是神带领的，有很多点点滴滴细细节节的地方印证是出于神。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奉献服侍主好像容易一些，可是当你的头生的儿子跟你说我不去念博士，我要奉献服侍主，我心中就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吗？当我教我的孩子说要把你年轻的岁月，把你最好的岁月奉献给神的时候，神问我说你愿意把你最好的奉献给神吗？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实际你需要面对，在我们 New Jersey 若哥教会有25%以上是 PhD， 大部分的年轻人年薪都将近10万，你不羡慕那个金钱，但是你会心疼你的孩子要面对这样的压力，你会心疼你的孩子前面要走的道路。但是神对我说，亚伯拉罕献以撒， 耶和华对他说什么。在创世纪22章，第12节，耶和华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一个敬畏神的人不会特意的留下自己的最爱给自己。我去年在拆团大会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有人说女人的最爱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但是神给我的祝福是将我的最爱奉献给我最爱的主。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一生，年轻的时候都有非常美丽的憧憬和梦想，但是在这些的憧憬和梦想里面，有多少是实际的，有什么是永恒的？当我来美国的时候，家族，台湾的家族里面，大家对我抱着非常大的期望，有一天我要衣锦荣乡，赚很多的钱回去，功成名就的回去。但是今天每一次我回去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是属主的人，他们已经不会再期望什么功成名就，他们以我所爱的为他们所爱的。虽然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家里面很多人信主。我们在 New Jersey， 我们开始 homeschooling 我们的孩子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像慧敏所说的，我是不是信这个耶稣信过头了。结果没有想到，当我们愿意跟随神的带领继续走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神兴起了很多的家庭，开始愿意在家里照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这是当初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我跟大家讲的这些的故事，不是我们有什么不同凡响，我跟慧明都是很平常的人，但是我们站在这里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跟大家介绍有一位神是活着的神，他永远不改变，而且他信实的。在我结束之前，我请我女儿，她一直神呼召她用音乐在侍奉神，我想请她我们弹一首诗歌，弹完之后我们做祷告。我希望在这个弹诗歌的过程当中，也许你可以眼睛闭起来，可以思想一下刚刚的信息，神对你个人说什么话，神在哪个地方摸着了你的心，你是否愿意向我们的神有一个回应。Thank you.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你是我们唯一所爱。这世上除你以外，没有什么能与你相比。主啊，你配得我们奉献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心所渴慕的。主，叫我们眼睛看见的是你，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要过去，但是主啊，你永远长存。主，让我们伸手去领受你所赐给我们那个永远不动摇的。主，我们愿你自己圣灵今天晚上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让我们一生奉献给你。主，求你自己祝福这个教会。主，祝福这个教会里面所有忠心服侍你的。主啊，你要兴旺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永远在你的爱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接下来的25年，主啊，你要给他们，你要叫他们经历到的那个荣耀，你自己的荣耀大过于先前。主，我们真的是仰望你，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自己所赐给我们在这里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